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这个美国之音跟中广新闻网在1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在樊东林请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晚海峡论坛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泛政治化，成大难容不相容，以及监委出面林毅夫案解套还是干涉司法呢？今天晚上跟我一起讨论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不过博弈待会才会跟我们进行做连线。那么在我们今天演播室里面呢，我们请到的是这个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事务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先生。
谢谢。
吴先生您好。好，
两位主持人好。农历春节快到了哈，祝诸位观众新年快乐，吉祥如意。
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吴先生您穿着非常有这个年节的感觉啊。是，那我们就直接先进行这个上半场的讨论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成功大学在有一个进行校园的改建这个部分啊，那您在之前也听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了。那么在11月的时候，去年成功大学的校方委任学生的社团联合会来举办征求广场的名称以及这个公开的网络投票，经过师生的投票呢，以纪念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的成大校友郑南榕为名的南榕广场拿下了最高票，但是成大校方却以这个名称有政治意涵为理由否决了投票结果，这引发了各界争议。接着呢，一位成大的教授将郑南榕比为炸弹客的说法更引起了家属的抗议。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为什么郑南榕到现在还依旧引发争议，而且成功大学就这样子来否决师生投票结果的理由是否恰当呢？不过呢，在我们今天正式的进行讨论之前呢，我想说刚才我们跟吴先生讨论过，其实可能很多年轻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呢，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观众啊，并对郑南榕这个人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先来简介一下这个人啊。那这个郑南榕他自己曾经说过呢，他说我是郑南榕，我是一个外省孩子，我主张台湾独立。那么他也写过说呢，他说他的父亲是在日据时代来台的福州人，母亲是基隆人，在228事件之后呢，他们是在邻居的保护之下，才在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浪潮当中免于受害。后来郑南榕之所以强烈主张台湾独立，并且不惜自焚以身殉道呢，但跟228事件有关。郑南榕他认为，第一，台湾要走上民主政治的话，一定要先破除国民党的统治神话。他认为台湾只有独立才有可能真正的民主化，才能可能回归人民主权。而第二，他认为228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与台湾两地的经济、文化、法治、生活水平相差太远，强行合并的话，悲剧自然会发生。而且现在这种情况再度发生于海峡两岸，只有台湾独立才可以避免另外一次的228事件。郑南榕他在1984年创办要求要争取100%言论自由的自由时代周刊。那么1986年呢，他在带领群众在台北的龙山寺集会抗议台湾戒严39年。1989年的1月他被控告涉嫌叛乱。郑南榕说，国民党只能够抓到我的尸体，不能够抓到我的人。然后他就自囚在杂志社的总编辑室里面。到4月7号台湾的军警真枪实弹的攻坚杂志社，而郑南榕就自焚了。那以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郑南榕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所以啊，我们首先先请教一下这个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一先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这个成功大学，我们刚刚讲那个事件里面，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文霞他就说，他把郑南榕比作是伊斯兰的炸弹客哦，然后他说就像恐怖分子那种样子。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或者是说这个美国的独立战争，或者是台湾乃至于我们知道这个孙中山先起义哦，都有所谓这个陆浩东哦，我们知道有林觉民，有这个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黄花岗汽车烈士。那为什么郑南榕在这样的事迹底下，他反而被形容是一个炸弹客，一个恐怖分子呢？那这样的评论你觉得是不是有失公允的？
这个王教授他评论是炸弹客哈，是不妥当的啊。那么他后来当然有道歉了哈，他主要说这个最后这个结局他要自焚的话，他认为可以另外让年轻人不要效法了。但基本上他的发言呢不当啊，炸弹客是要毁坏人家，
对，
要伤害别人。那么郑南榕他当年的报复呢，希望争取言论自由，当然他最后的目的是台独了。假设我是推测了，假如他不自焚的话， 他出身宜南，他早就比尤锡坤更早当宜南县长了啊。
是是是，
那苏贞昌也没有自焚，谢长廷也没有自焚，所以自焚是他个人一个选择，但他的理念是争取言论自由。台独当然现在两岸的老百姓都认为台独是个绝路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柯建铭不会说要动独了，动台独了，所以这个台独的理念呢还是指这个将来的前途还是很暗淡的了啊，因为在这个两边这个海峡两岸这样走。所以陈大事件呢，先把郑南榕这个是这个过去的历史撇开，这次选举呢我觉得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第一个，这个陈大校里面没有规定你投票那么必须要超过一半的人投票，投票以后要超过一半的同意，就是公投法的规精神。
对对对，
啊，他现在只有971票投票同意，
对，
只占整个投票人数26%，那全部投票人快近4000人，只占全部学校的20%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但是既然投出来了，陈大又觉得哎这个不妥当，所以在校务会议里面，校务会当有100人参加，70个人投票反对。干脆取消了，不要名字广场，不要取名字了。所以这个成大的校方面刚开始做的时候呢，那么学生有点受欺骗的感觉了。
是是是。
但现在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就说现在台湾这个蓝绿斗争比较激烈。那么统独的意思呢，也互相在抗争。不像当年一党专政，你弄个中正堂没人有讲话的。但你现在弄个郑南榕呢，哎，大家觉得校园要保持中立，要表示政治中立。就不要说，否则现在你看看，在慈湖哈，有好多蒋中正的铜像呢，都集在那。为什么呢？陈菊在高雄是把铜像拆掉了，
对对，
因为政治性太强了。
对对对，
我们要保持这个大家和解啊，所以不要把蒋中正的铜像。所以这还是一个统独意识的一个缩影，还是一个转型正义一个困难在这个地方。
是，在我们在跟台北这边做连线之前呢，其实刚刚您提到的部分就是说校务会议那个部分啊。不过当然我们看到新闻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他是校方委托这个学生社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票的，所以说可能他们有经过校方一定的授权再去做投票。不过当然细节我们可以之后再做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跟台北这边已经连上线了，我们先跟台北的这个主持人博弈先问好一下。博弈你好。
亚裔你好，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首先要跟在台北的观众朋友们抱歉，或者是在两岸的观众朋友们都抱歉，因为我们今天在台北呢，因为这个卫星线路的问题呢，所以今天在台北的现场我们必须用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进行台北现场的连线。我们也会尽快的排除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跟在华府的巫和仪博士问好。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么是刚刚这个耀义也请教了巫和仪博士，就是关于这个成大这一次的这个改名风波。那么我们知道台湾经历了两次的这个政党的轮替啊，那么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政治的图腾或者符号比较敏感。那么之前在陈水扁总统的时代呢，把这个中正纪念堂的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广场，那个时候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现在同样是一个比较有政治性意涵这种公共场域的这种命名，也引发了争议。不知道刚刚巫和仪博士已经提出了他的看法，您也听到，那您的看法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是的，我刚刚听了巫和仪博士的这个看法，我非常同意，他有非常这个精密的这个看法。那么对于这一次这个郑南榕这个事件呢、那么成大的这个王文霞教授，事实上他讲说这个郑南榕是一个恐怖分子，这个事情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许多的这个年轻人呢没有办法谅解这个王文霞教授做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个人也认为啊，王文霞教授这个说法是有欠考虑。那么他身为一个历史学的这个教授，恐怕在这方面的这个说法过于尖锐，同时他也没有去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跟当时郑南榕自焚的整个的情形都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定义啊，跟王文霞这样的一个说法恐怕有相当大的这个出入。因此我认为郑南榕在台湾呢是被许多的人视为是一个 自由、民主、人权的斗士。那么他当时的这个自焚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么同时呢也引起了许多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关心。那么他的妻子叶菊兰女士后来也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那么担任了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或交通部长，对台湾郑南榕来讲，在台湾的民主跟人权自由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贡献。那么同时呢，这个事情二十几年前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许多人对郑南榕这样的一个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呢、啊、那么呢为了台湾的自由跟民主那么自焚了，到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同时也引起许多广泛的讨论。大部分人就我所了解，大部分人其实都对郑南榕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啊、是除了同情之外，也是一种对他有一种钦佩的这种态度。因此我认为王文晓这个说法有欠考虑，同时呢也不够公允。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我们继续再把现场交给耀义，看耀义有没有什么问题要继续向两位来宾来请教的。耀义，
是那我们现在就再回来华盛顿现场，我们想请教一下吴和怡博士啊，就是说您刚才最后有提到说成大的这个做法他是以这个认为说他有一个政治意涵为考量，所以说他可能不大适合。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像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中山楼啊、中正楼啊、光复啊、复兴，甚至你看高雄，他其实在高雄有一个美丽岛的这个车站，对不对？所以好像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有这种政治意涵为命名的。那他的这个目的可能是希望能够纪念或是提醒人们去记得这一段历史。那为什么在成大这个事件上面呢，他却没有办法说以这个纪念的一个意义来作为象征，而去必须把它否决掉这样的决定呢？
成大的校方刚开始，我相信他考虑不周详。假如他委托这个学联会去办提名的话，他可以说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成大有20000人，你投票超过10000人，这个可以成立。那10000人中间超过一半5000人，那么都同意是第一高票的话，那我们就命名，不能再反悔。那他没有做这个先决条件，当然也可以提一个条件说，现在因为统独的这个斗争这么激烈，为避免这种纷争哈，不像蒋经国时代大家没有意见，那么最好不要提有政治性的意涵的名字。他把这几个条件定好的话，学生没有话讲。
对，
结果现在20000人里面只有靠近3000多人投票，那么971人赞成这个南榕广场，第二名700多票，那么970只占全学校的人数的5%，那么另外95个沉默的多数是什么意见呢？那么就没有特别主导了，所以这个情况引起他这个校方左右为难了啊。那到后来他只有校务会议说，哦，我要你提名，我并不肯定一定取你这个名字作为这广场命名，所以在校务会里面争辩得很激烈，啊，那么有的教授就说郑南榕是不是只是自由民主，他强调台独，现在我们不应该走台独路，不应该把台独或政治气氛带到校园，所以校方教授辩论得很激烈，就最后70票对21票，也是一个民主了哈，70票占70%几了，
对，
啊，那么21票反对，21票希望有郑南榕广场，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校方这个没有考虑周详在先，那么学生是可爱的，学生说我既然要我命名，我已经投这个最高票这个，那为什么不提名下去呢？所以这个学生他是很纯单纯的，但是呢这个消防考虑就是这成大现在台湾的气氛呢，一提到统独啊，比当年蒋经国时代更激烈，所以成大避免这个麻烦呢，我想校方也有他的考虑，也值得谅解了，也值得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是，那在我们把这个时间开放这个 call in 之前呢，我想要对台北的这个李华秋先生再做一个提问哦，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正我们就提到这个政治意涵的问题，不过我们也看到是说这个成大说他不要，但是斗六的环球科技大学的校长许书祥呢，他的父亲是前县长许文志，他的弟弟就是前立委国民党立委许书博，他却反而说呢，他说郑南榕追求民主言论自由，而且牺牲精神值得肯定，他强调呢，教育就是多元爱与包容，不要因为是政治人物就要排除，就算是以曼德拉以 翁山书记或其他政治人物来命名，他都可以思考。他认为说，如果成功大学不要南荣广场这个名字，环球科技大学希望能够使用。所以我想请问那个李华球先生，也就是说，今天在台湾也有这样不一样的声音哦。那甚至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可能跟郑荣不是同一个这个在政治的光谱上不是同一个光谱的。那这样子他的说法，认为说政治意识形态放入校园里面是没有关系的。您的看法怎么样，李先生？
是的。这个许书祥这个校长啊，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我自己也是。可是呢，我认为郑南榕这个命名的事情啊，要脱离这个党派的这一种，跳脱这个藩篱。我认为呢，这个事情政治意涵的这个命名看起来应该在台湾来讲见仁见智。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以郑南榕为名，或者是以其他的为名呢，只要多数认同了，应该都是要来按照了这样的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么从这个事件看起来的话，其实呢，台湾在这个蓝绿统独的光谱当中啊，仍然有许多的不同的这个意见，同时也非常的激烈。这也是台湾那么近二十几年来在民主的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啊，仍然还有许多必须要改进的地方。那么从这个郑南榕这个事件看起来的话，许多年轻的学生呢、啊，是认为以这个南榕的这个广场来命名啊，他们是比较赞同。可是呢，在比较老一辈的这个老师师长来讲，70%多跟2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看起来，也就是说，老中青这三代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一种看法是有很大的差距。同时，这应该也会显现在统独这个光谱中间的摆荡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我认为这个许书祥教授说他能够，如果说成大不要，他愿意把他弄到环球科技大学来使用。我认为这个政治的这个命名啊，这个政治意涵的这个看法，每个人有一定程度的看法。那我认为从这个事件来看起来的话，台湾在民主的浪潮的过程当中啊，在民主正义的转型正义当中，仍然还有长远的路要走。因为呢，这个看起来并不代表台湾有很多的选举，但台湾就真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还不够成熟的一个状态，必须要走的路还很多。所以呢，从这个事件，我认为挑挑之路啊还很远。
是，好，谢李先。这里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黄耀毅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伯仪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是泛政治化，成大南榕不相容。今晚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吴和毅先生，另外一位是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那现在在这个我们要开放观众以及听众的 call in。如果您希望能够跟我们来宾说上话的话，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0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我们在线上呢已经有两位听众了，一个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喂，张先生您好。
先生好，
请说。
你好，您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
哎，听得见。您请说，您对这个成大还有郑南榕事件的您的看法。
我认为呢，如果说讲把他定为恐怖分子啊，把此人定为恐怖分子，那共产党人，那就相对于国民党来说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人都是恐怖分子。那就像董春瑞啊，上面的时候就是在共产党地下共产党这个因发出炸弹袭击国民党的人员的时候，他都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话，这个地位也是不好定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恐怖分子，我觉得是，就那个名词，就那个恐怖分子那个名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好的，
相当于谁和谁，我。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我们已经听到您的意见了，感谢您。就是说，主要是说这个共产党是恐怖分子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接下来听一看台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喂。
我有两点，第一。这个南榕广场争取的是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应该是在中国大陆。今天许志勇维权律师被判了4年，所以真正需要是中国大陆言论自由。但是台独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是没有意义的。
不好意思，我想请那个棚内导播可能帮我注意一下，我听不到我们这位听众的声音，我也听不到任何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应该有的声音。 那我们就先回到现场，请巫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刚才张先生他就很直接跳进来，就说他认为说恐怖分子就是他认为共产党，当然这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好像不大一样，不过可能他认为说他的讲法比较认为是说，如果是压迫人民的那一方，其实才应该是恐怖分子，那而不是说要去争取言论自由或争取民主的那一方。那您觉得这样的看法，您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论点稍微激烈一点，但是基本上人民争取自由都是应该的哈。所以将来这个大陆跟台湾两海峡两岸将来继续往前走的话，大陆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在这个政治方面呢，能继续能让老百姓能够都多多的获得政治自由。上个礼拜两天前，自由之家这个一个公正的团体评评，就中华民国自由度呢是第一级，最高级
是
啊，那么大陆是第七级，最低级，所以这个中间距离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努力。
是，
所以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有自己，虽然刚刚李华秋我也同意他讲，在这个路上台湾中华民国走路还是很遥远的，
是，
但是呢大陆也要急起直追啊，这样的话两海峡两岸的这个政治方面的情况才能够拉近。
是啊，我还是要麻烦请我们导播帮我注意一下这个，我现在我的耳机头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那不管是我们来宾的或我们现场节目或是台北那边的来宾，那所以但我还是把问题再带给吴先好了。
好，
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谈过，就说对中国大陆观众而言，说一句实在话，讲到自焚这两个字，到底他们会想到什么？那很容易就想到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藏人自焚，那他们同样是在追求一些政治上或民主上的改革或自治，或者是他们希望透过自焚这个方式来获得国际社会或者是说中国政府当局的一些的这个警惕或警觉。那所以您认为说当然我们看到说大家说自焚是你个人选择的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是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要做出来？那到底是不是现在真的有到这种地步，或当年郑南榕真的有到像现在藏人所面临到这么艰困的一个程度吗？
你看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达拉啊，一辈子就争取自由，为他的民族争取他，他们并没有要到自焚的程度哈。所以有些比较激烈的，他想用这样，像越南当时越战时候和尚他也自焚哈。所以自焚并不是可取了，你还有很多路途可以走哈。我举甘地，举曼达拉，甚至举吕秀莲，台湾的吕秀莲啊，这些苏贞昌他们争取自由的时候，都是有的像施明德，他都坐牢坐了好久。那么这样情况之下，他还是能够继续努力的话，我觉得自焚基本上我认为不可取。举了这么多例子呢，让大家了解。那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把你的理念呢贯彻下去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比较正确的道路。
是，那不过我们知道说，其实像这个藏人的自焚的时候，我们看到最近有这么多的讨论啊、哦。那当然有些人也是赞同，有些不赞同。那像当初郑南榕的时候，他其实那时候是。在根据新闻报道，是这个军警有攻坚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在当时那种很紧迫的情况之下，采取这样一个极端的作为。不过，我们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台湾最近我们民主化的程度已经相当的高了。
是。
所以在台湾的话，你认为说以后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借由民主的选举的制度呢，或许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借鉴。
是。
先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行为会减少。
对，你看，就拿台湾这四五年的民主奋斗史，我们知道的也就郑南榕自焚，在民进党里面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所以这个路是对的了哈。大家继续努力呢，我想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呢，以一个坚定的态度继续走下去，我想这是好的。自焚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是，好，谢谢吴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线上啊、哦，台北的于先生，刚才您说的话还没让您说完，您可以请台北于先生再发表您的意见。
好的，谢谢。那个我讲两点，第一，郑南榕争取的是言论自由，我个人认为真正需要言论自由的是中国大陆。今天许志勇维权人士被判了4年，就在今天，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郑南榕支持的是台独，我个人认为台独是一条死路。台湾今天面对的挑战，经济、军事、 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大幅的落后，做一点别的事情吧，不要在台独上再走死胡同了。谢谢。
是，好，谢谢台北的于先。那另外台北的李先生，我们听一下李先生的意见。
大家好，这个台湾呢、啊，长期以来多少年来啊，一天到晚的就是说啊，这个台独啦、啊，又是怎么怎么，台独独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呢？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吃得开吗？你土地有多大呢？你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吗？你是高科技的，这是怎么样呢？
李先生，我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
不好走嘛，
是
还在那边扯什么？哦、啊，
李先生，所以我想请问您针对成大这个，他说不愿以郑南榕的名字为纪念的这样的事情，您本身有什么样的看法？
浪费啊！
但你觉得是一个浪费的行为？好的，谢谢李先生您的意见。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接最后一位听众是台中的姚先。
好，新年快乐！
是新年快乐。
只要郑南榕的浑身啊，这赤魂啊，好像非常壮烈，对他自己本人来说啊，好像是一种牺牲啊，完成大我。实际上啊，这个都是炒新闻啊，扩大宣传影响范围啊。其实台独本身啊，它这个是一个不能回头的一个死胡同。然后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里面讲，社会需要的是少者怀之，老者安之，朋友要信之，就是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那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这个又讲到
是姚先生，谢谢您，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您。所以针对这个南榕广场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听到了几位听众的看法啊、哦。那我们也最后来这个请教在台北这边的这个李华球先，也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所说的几点啊，包括这个台北李先生，他认为说这个南榕广场这个草这个事情根本是一个浪费啊、哦，浪费资源不用去弄的事情。那么台北李先生也是说，虽然他争取言论自由，但是他的要求的台独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也不需要来讨论这个事情。您的看法觉得怎么样？您觉得说在转型争议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因为他所支持的理念是可能走不下去理念，那我们就不应该去纪念他吗？李先生，
是刚刚从几位先生的这个看法来看呢、啊，大部分人都认为郑南榕争取这个言论自由是对的，但是许多人对这个台独啊是反对的，认为这条路是走不下去。那么从民进党提出这个台独的这个党纲二十几年来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来讲的确是走不下去。那么最近呢，柯建铭也提出这个动独，可惜呢，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2014年的这个对中政策纪要里面呢、啊，并没有通过，也没有提出。那可见民进党在这一个动独这方面仍然趋于保守。那么在保守的这当中，我认为呢，这条路呢，目前看起来走不下去，会不会有更好的一条出路？我想在未来的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竞选过程当中，或者是2016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可能会有进一步新的这个说法，也说不定。我觉得呢，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是。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么多听众以及这个的一个看法哈，然后我们也讨论了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乌合一博士针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这个话题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呢？
好，我希望台湾民主不断的进步哈。假设如果冲突不断慢慢能够很理性的能够取得共识的话，那这个很好啊。你可以在成大有两个广场啊，或者广场劈成一半，这叫南榕广场，这叫做。一个国民党方面，
而且成大本来就有榕树，
对榕树，对，所以这个事情很不幸别牵扯到这样。当然，将来成大得到这个教训，那个学生也知道了，你投票希望能够多数啊，5%就做决定也不妥当。
是，好，那我们再请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大概30秒钟，谢谢。
是，我想呢，台独这条路走不下去，不过呢。台湾也必须要有一条更平和、更安全、更稳定的一条路，来让人民呢做一个选择。目前看起来的话，国民党的这一个一中的政策，也有许多人民呢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民进党的对中政策趋于保守，但是也有必须值得我们各界的进一步来了解的地方。所以我想，比较朝和平方向来发展，应该是台湾必须要来走的比较稳健的一条道路。
好的，谢谢在台北李华球先生，也谢谢。